同一次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9号，公元2002年2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呼吁布什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谈判；西藏政治犯查图惹木沁获释；美国担心胡锦涛有反美思想。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国际支援西藏运动今天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北京期间敦促中共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谈判，释放班禅喇嘛，并且邀请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报告起草人在今年访问西藏。这个组织同时表示，如果西藏的人权情况并未显著改善，布什总统应当强烈表示美国愿意支持，并且联署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一项决议案。国际支援西藏运动指出，布什总统将西藏事务协调官、国务次卿杜布林斯基纳入访问北京的美国官方代表团，凸显他去年在白宫向达赖喇嘛表示会向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提起西藏问题的承诺。该组织主席埃克利说，布什总统今年也已在南韩表示，在明天正式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他计划再度与江泽民谈到达赖喇嘛。中国领导阶层了解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承诺持久而认真是至为重要的，美国西藏事务协调官参与这些会议非常明确地显示这一点。埃克利强调，有关中共可能释放若干西藏政治犯的报道令人欢迎，但这是北京早该采取的行动，而且这并不反映西藏的人权情况已经有系统的改善。他又说，在911事件之后，布什先生应当支持西藏人民非暴力的不屈不挠，并且展示致力寻求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是打击恐怖主义不可或缺的一环。布什先生也应当明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战争不得作为镇压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一个借口。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就布什访华一事表示，这次布什访华对中美双方而言象征着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访问。布什总统不久前在美国会晤达赖喇嘛时承诺同中方领导商谈西藏问题。日前，达赖喇嘛特别代表和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也一致表示，布什总统在重视西藏问题的基础上，也计划同中方领导提起西藏问题。所以，我们流亡政府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坚信布什总统在这次官方性访华之际，一定会遵守承诺，向中方提起西藏问题。在布什离开韩国前往中国时，白宫发言人说，布什总统会在他访问中国的首次讲话中宣布邀请江泽民在今年秋天访问美国。这位发言人说，中国可能会接受布什总统的这个邀请。布什将在周四晚些时候在北京与江泽民举行会谈，此后的记者招待会将会正式宣布这个邀请。尽管美中两国在人权问题、武器扩散问题、台湾问题和导弹防御问题上有着尖锐的分歧，但是美国政府官员说，布什与江泽民的会谈可能会是友好的会谈，而不是争吵性的会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政治犯乔州仁不庆获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根据可靠消息指出，62岁的乔州仁不庆已从川东三号监狱被释放。尽管这位原詹省伦布寺院的住持兼寻找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走出监狱之门，但他仍然被软禁在日喀则。目前软禁乔州仁不庆的具体地点和他的健康状况还不清楚。乔州仁不庆是因犯有分裂国家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而判了6年的徒刑。据中国官方的原审判声明，乔州仁不庆的服刑期是从1995年5月算起，按理说乔州仁不庆应该在去年5月要获得释放。1995年5月14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宣布6岁的根敦曲吉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后，乔州仁不庆失踪。3个月后，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乔州仁不庆被拘留，但是患病而住院。1997年4月21号，中国新华社报道，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乔州仁不庆6年徒刑。遭到中共关押前，乔州仁不庆是詹省伦布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6年5月，乔州仁不庆的所有官职被取消，因为他违背了基本原则和丢失了一个爱国者的政治准则。乔州仁不庆起初被监禁在阿坝乔区黑许县，后来被转移到川东三号监狱。建在四川省境内的川东三号是中共监禁敏感政治异议人士的监狱。据有关消息，乔州仁不庆曾经被关在称为狱中之狱的绝密囚室里。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担心胡锦涛有反美思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外电报道说，由于胡锦涛从未到过美国，若干美国官员担心胡可能不了解西方，更糟的是胡可能有反美国的思想。也有人认为胡锦涛当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是一间培养先进干部的智库，因此胡应该是一个改革者。但也有人将胡锦涛归类为保守阵营，说他在88年89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下令镇压西藏独立的示威运动。不过多数观察家相信胡锦涛能够长期以接班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可见政治手腕不俗。另据都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告诉外交官说，他计划在今后几个星期释放某些著名政治犯，并且准备在布什的访问期间谈判一项交易，解决美国对于中国武器技术向所谓的流氓国家扩散问题。但外交官说，不管是释放政治犯还是武器控制协议都没有得到保证，但中国看起来决心保证布什的第一次正式访问顺利，加强两国在中国支持美国反恐怖战争之后才出现的脆弱伙伴关系。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专栏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大个人同意把吉隆、聂拉木、尊克、布让和荣山交还给西藏，还有属于西藏人民的武器和牦牛，也规定了如果廓尔克和西藏人之间发生纠纷，双方政府的代表应当坐在一起共同审理，杀人事件应交给他们本国的当局处理，那些参加了敌对一方的战斗的也应尊重他们的人身与财产，这样西藏收复了失地。但是尼泊尔得到年贡和在西藏的 制裁法权。摄政热忱主持了巡任达赖十二世的工作，找到三名适当的候选者，经过一般的考察，发现于火龙年十二月初一1856年12月27号出生在西藏南部欧地方的孩子最为灵异。大部分西藏人都说摄政承认这个孩子为达赖喇嘛，不必去依靠金瓶丑签了。但是摄政热忱主张还得照寻任达赖十一世时的程序办。几个官员说，如果抽签的结果正好是这个孩子，大家没有话说，如果不是，那就要对后果负责了。这三个候选者都在拉萨附近，当新年大法会就要来临，三大司喇嘛已向拉萨集中，摄政怕出问题，就派军队去保护这些孩子。在1858年初，摄政热忱在大法会高潮中要举行抽签，幸运的是大家所同意那个孩子的名字首先被抽出来，为此事造成的紧张马上就消除了。摄政给孩子取名为奇乃加措，正式承认他为达赖十二世。摄政热忱利用他的权力，赖家封赐官衔和庄园给他所喜爱的人。汪去贾布贾扎和他的同事私下议论这件事，他们都同意摄政滥用印信，他们把这个问题在该下的正式会上提出来，发现其他成员也有同样的意见，他们决定摄政对使用印信掌握绝对的权利，对政府是有害的。他们请示摄政，建议设立一位掌印官，就像达赖喇嘛已经有的一样，这可以提高他的地位和威望。摄政同意，该下就开会，由于贾扎是首席噶伦，他就被推举为掌印。为此噶夏写了一份公文呈交给摄政批准，文件在晚上送交摄政。当时他正和他的顾问基秀堪布会见，基秀堪布警告摄政说，噶夏的计划是一个诡计，要夺取他的权利，应当找出谁在背后搞这套把戏。通过扎西康萨，摄政发现是夏扎在鼓动这件事。夏扎被招到摄政的办公室，他以为会得到摄政的印，但情况正相反，他被摄政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官阶和职位，连家都不让他回，就把他放逐到涅木贾克庄园上去了，要他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夏扎虽然已经结婚，但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勾搭，他的妻子对此深有反感，正想找机会发作一下。夏扎任噶伦时，他和尼泊尔的大臣拉纳经常有来往。在回答拉纳问他现在干什么的一封信中，他说他现在被免职，被强迫住在庄园上。这封信和一些礼品送到尼泊尔。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助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